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从以赛亚书来看25章的一个提到以赛亚的歌唱，以赛亚的赞美。以赛亚的赞美里面，他因为如何来赞美神，他的保证，他的对象，神是素来我们所等候的，他是我们的拯救，他是向仇敌报应的神，使摩押地摩押的人呢啊不能进耶和华的会中。这个提头到以赛亚里面预言到一些的问题，以及以赛亚他真实的一个赞美。那么26章提到犹太人啊的一个赞美的信靠，义人的一个救恩是从耶和华而来，有神做他坚固的一个城墙，有神做他这一个因义因信称义的一个自由出路，有神可以保守他十分的平安，因为神是我们永久的磐石。不但如此，对善恶的对比，对义人的呼召，义人的呼声，那么对整个的诚实的一个劝告，对义人的一个劝告。到了27章里面讲到神对葡萄园的爱护是昼夜的看守，时刻的浇灌。神跟这个园中的荆棘啊的一个啊这个围堰以荆棘交战啊，色心不存愤怒。这个是在园中的时候，神与园中的荆棘交战，神也愿意与荆棘和好。那么他在这里面提到神对葡萄园的希望，就是扎根，要发芽，要开花，要结果。扎根、发芽、开花、结果，这一个是在27章里面提到以赛亚对于啊基督徒的生命里面的一个成长啊，神要荆棘能够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变，使他这一个能够这一个真正的一个改变，变成一个葡萄树、葡萄园，它能够有扎根、发芽、开花跟结果。提到整个28章以法莲的一个灾祸，以法莲的心高气傲，对于神话语的错解，对于末世的错解。今天很多人对圣经的话语只按着自己的心意而求，所以对于神的话语有这一个错解。不但如此，有时候会因为神的话语有点讥笑啊，这一些呢都是以法莲受惩罚。那么宣告神的百姓选民受审判的整个目的是要让耕地的人啊，耕地的人不会常开垦耕地，既然已经耕地，必定要试种各样的植物，还用按种子的性质跟定在各种的种植。那么种植之后呢啊，要用适合的工具将农作物啊做好成长成为粮食。这一个呢就讲到整个的神在审判的当中要选民里面有很大的成长，怎么样做好自己分内的一个工作，怎么样用好适当的工具在耕种里头。39章里面讲到耶路撒冷一个的一个祸害，讲到耶路撒冷不是代表神的圣所吗？啊，在圣所里面为什么会有受害呢？在圣所里面为什么会有仇敌呢？在圣所里面为什么会有受刑罚呢？整个耶路撒冷里面，因为人这个不依靠神，民呢这个昏头了，民呢昏蒙了。啊，明呢伪善了。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啊在宗教里面呢，就像雅各呢他对宗教的感觉的开始的时候，如果你照顾我帮助我，我就献上十分之一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对宗教是有所期望的。但是呢当我们跳离了那个宗教的框框的时候呢，我们不在乎那牛羊是否甚多，我们在乎我们是否是属基督的。啊，到了30章里面讲到犹大的灾祸，他们怎么样依靠埃及，他们依靠这一个啊埃及里面的强壮，责备他们违背神的话语啊，责备他们藐视神的救恩 这一些呢都是对于这个埃及里面的啊，犹大依靠埃及里面的一些祸患。我们依靠世界，依靠自己的才能，依靠任何的方式，依然是如此。那么到底谁能够帮助我们呢？31章里面就讲到神的智慧以及神的保护。神的智慧来的时候呢，抵抗了亚述的侵略，唯一的方法呢，那不是向埃及求救兵。那么神的智慧呢告诉我们呢，唯一的方法呢是啊，神的保护会临到。那么先知比喻说明以色列的作为是突然的，那么亚述呢必诚然败退。亚述不是灭这个犹大国的一个主要的元凶，他人并不能看见，但是亚述却是怎么样，现在最可怕的啊，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最大的一个绊脚石。那么神的公义会临到我们的身上，所以到了32章的时候，神的公义、神的君王、圣灵的浇灌，在新约的时代里面，除了公义的特质以外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神的灵从上头来浇灌在他的子民之上，使我们因着圣灵的浇灌，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使命，我们往前而行，使我们的生命里面被神重生。我们被圣灵浇灌以后，我们的生命里面一直的成长在这一个神的计划的里头，就再也不按着我们自己。耶路撒冷的妇人啊，要想望将来啊，要回到现实的情况里面去。现实的情况是如此的糟糕，那么现实的情况是可能有亚述帝国的攻打，现实的情况是有很多的问题，但是要回到现实的情况里面，就告诉说我们要依靠神。到了33章里面，耶和华求你施恩于我们，我们等候你，求你每早晨做我们的膀臂，遭难的时候为我们的拯救。这个是很特别的，求神帮助我们在晨祷当中向神的一个呼求啊，在这个呼求的当中呢，用甜蜜的爱而不自私，在整个的生命里头，让我们能够在神的膀臂。我们要求神的膀臂，但是神要做我们膀臂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脱离他的印下呢，而离开了自己啊，离开了神，而做自己想要做的一些事情。因此33章里面提到，整个的祸患是来自于亚述的灾祸啊，求神的拯救，求神降法在仇敌的身上。那么宣告神必然保守，整个的缆绳、整个的捆绑松开了，整个的桅杆不能够稳定，棚不能够提起来，瘸腿呢啊被掳去了啊，整个的这个将掳物分去了，瘸腿竟然能够将掳物分去，表示呢我们连抵抗的能力都没有，因为百姓的孽的问题啊，最后神的保守呢啊解决了整个的问题。34章里面讲到全体的审判，审判当然是因为神的愤恨，愤恨什么呢？因为在罪恶之中，审判的道的临到是因为人不愿意在神的面前，因为神有献祭的事情，神有报仇的日子，献祭可以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，归向神就是献祭。那么整个的后果是我们应该要听神的话语，所以以赛亚呢特别到如何听从神的话语，这个是更为重要的。35章里面提到葡萄园中的葡萄园，那么表示怎么样，这一个啊，旷野当中会变成肥田，肥田要变成树林，树林必结出很重要的果子。这边一个是圣灵在我们的里头产生成长的时候，旷野必然变成肥田，肥田变成树林，树林结出许多的果子来，并有荣耀荣美的盛况，荣耀的改变，人本之健全，活水的涌流，以及圣路的通畅。这一个呢都告诉我们这个荣美的一个盛况。那么这个整个的灵异里面呢，在有形的园中有无形的这个园，这个园地，在可见的教会里面有有形之园，那么在不可见的教会里面也有无形之园，不可见的在国度里头我们可以领受到。我们从这个23日里面呢 讲到二十五日里面亚述的一个狂妄，三十六章里面提到亚述的狂妄，那么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你们依靠埃及是没有用的，遭损啊，话好像是没有错。西西家三十六章里面讲到西西家的几个过程，他的这一个面临的这一个宗教的改革啊，废去拜偶像的丘坛，敌人反而用这一个正确的事情来攻击他，以为是不讨神喜悦之举。那么藐视犹太人的军事力量，讥笑他们不够骑两千匹马的人手。那么你可以给我钱，我给你两千匹马，你到底有没有人可以骑这马啊？用假借耶和华的名义，这个是很阴毒的心理战术。那么向西西家做人身的攻击，使百姓不信任他的领导，用虚假的诺言将百姓一一的掳去别处，夸耀自己多么征战了多少的国啊，列国的神根本不能够救他们脱离亚述的王啊，用这个事实来证明耶和华也不能救。这个是啊，三十六章里面，到了三十七章，西西家的祷告里面，西西家祷告里面给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一个成长，就是他的态度，他的这一个祈祷的这一个言语，还有他整个的祈祷的目的。在西西家里面的预兆里面，预言三年后的一个这个实在的现实，那么就是亚述的受到刑罚，大军被毁灭啊，这个整个的都这个完全的被毁灭了。我们更看到很重要的就是说，当这个亚述帝国被毁灭之后呢，好像这个外患已经整个的啊隔绝了，但是我们看到内忧就来了，就是西西家生病了啊，三十九岁的时候，你的病必定要死，使他朝向神祷告说：“求神你悦纳我，纪念我。”哦，这个纪念是很特别啊，求神纪念你啊，我们听到这个祷告的时候好像很简单，纪念里面也有想到纪念好也纪念不好的，我们这个看到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啊祷告。我们看到神的奇妙的救赎临到，是因为他敢向神说求你纪念我，求神帮助我们纪念我们所做的工作。那么西西家的整个的三十九章里面讲到他的愚昧，西西家里面提到这个愚昧里面呢啊，就是因为他把整个啊后裔和、啊、这个宫廷里面所有的给巴比伦王来看啊，使他整个啊完全的啊得蒙啊很大的一个羞辱，以至于呢神的责备临到他的身上啊。西西家当然有一些这一个不好的地方，但是他有很好的建树，是我们当学习的。旷野的声音在四十章里面特别提到神的安慰啊，整个神的安慰临到在四十章里面，东方之王将要兴起，那么有这一个啊，这个东的王要兴起呢，把这个以色列当中掳去，所以四十章、四十一章啊里面提到神的手会带领着这个犹太人他们被掳去，那么四十二章里面更提到神整个的完美的形象，那么神是我们的见证。神是他所做的新事，他要做一件新事啊！这些救赎要击打巴比伦，要在犹太人归回的路上，要在旷野里面开道路，在沙漠里面开江河。这个是四十三章里面所提到的神所做的新事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神所做的新事，不但是救赎，我们要看见一件新事，就是神他带领整个的百姓啊离开这个旷野啊，在沙漠里面开江河。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。